人与社会。
各位听众，本次法广人与社会专题聚焦《开放》杂志三月号有关中共前领导人李鹏家族的报道和周永康案为何一拖再拖，以及中国暴力的来源这三个焦点。下面是本台对《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的采访。开放杂志三月号谈到中国前领导人李鹏的家族可能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打虎的下一个目标，你们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迹象吗？
是有明显的迹象。香港有一份刊物叫做亚洲周刊，这份刊物跟北京的关系还相当不错的，他呢都已经把李鹏的女儿的问题啊做了一个报道，而且做得很大，封面故事就说李鹏的女儿被称为中国电力的一姐嘛，中国整个电力系统啊，她是中电的董事长嘛，中国电力一个最大的工程就三峡工程嘛，三峡工程在建设的时候啊，他们向中国的民间各行各业老百姓集资嘛，集资了有1300多亿啊，作为一个建设三峡工程的基金，而且规定了到2010年呢，就要给这些投资者、集资者，给他们回报。而且这个三峡电站呢，已经建成了有11年了，都发电了，而且现在它的利润呢非常之大。但是到今天，你看2014年，现在还没有给这些投资者啊分红，都没有分。他们呢又搞了很多的名堂，在三峡工程中间呢又成立了又是一个什么新的公司啊，什么股份公司什么什么的，而其中呢就包括有李鹏的儿子跟女儿都在这些公司里面占了很大的股份，那么就说他们得到很大的利益嘛，而给那些投资者呢都没有回报。而李鹏的女儿他又去搞房地产，在海南上千亩的地皮呀、批给了他，而批给他的这个人呢是周永康以前的秘书，而这个人最近也下了马，是海南省的副省长季文林给他批的。他凭什么可以拿到土地呢？因为拿到土地就是拿到财富啊。当然显然跟他这个家族的背景，跟他这些年在商场上面的地位这些有关系的，这个当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呢我们就说在电力好在地产也好，他们这个李鹏家族啊真是问题很大，尤其他有一个儿子好像是10年以前吧就牵涉到兴国大期货案，也是把人家投资的钱卷走了，跑到新加坡呢还是哪里啊躲起来不回来，那是李鹏的一个小儿子。现在他的儿子李小鹏是这个华能总经理，最初他投资中国长江电力1亿，到了2009年他的股票已经增加到20亿人民币。所以这些事情啊他们都是利用了公权力，利用他父亲的背景搞一些官商勾结拿到的好处。所以呢我们根据亚洲周刊的报道说，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他现在已经在中纪委要调查的目标上面。
开放有一个专题说甲午凶年危机四伏，为什么这么说？可不可以谈谈您的这个思路？
这个甲午年为什么说它是个凶年呢？因为现在啊很多事情，首先一个就是周永康这个案子就碰到很大的阻力，现在他把周永康周围的势力啊都已经打倒了，但是周永康本人的处理和他案情的公布一再的拖延，一直到最近两会，很多人都估计李克强到最后要宣布一下，结果也没有宣布。当然我们估计周永康这个事情是跑不掉的，但是他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延，这说明的确他们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还有一个事情呢，这是我们独家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周永康本人啊 他跟中纪委的调查根本不合作，而且抗拒。他现在我们消息说是扣在这个天津，他在天津曾经自杀洗胃，所以他本人也是非常的抗拒。而且现在就是在反贪这样一个层面被揭露出来的，包括国际媒体、国际记者、调查同盟，涉及到他们很多人的问题，包括习近平、邓小平、李鹏这些都在里面，但是呢都没有动，所以说他们也是毫无办法。所以现在在那个北京城里面啊，据一些记者跟我们反映啊，这些当官的啊，这些高干呐、啊，人人自危啊，因为他们都是有些不干不净，他们工作啊也不安心，实际上很多情况他们都在应付今天的习近平的当权。那么跟着下来，开春以来10天之内发生3大爆炸性的新闻，一个就香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刘静图被砍杀，然后昆明的暴力屠杀事件，跟着又是大马的空难，这3大案件都引起国际的关注，但是呢，他们实际上都没法交代，都处理的相当有问题。昆明的这个滥杀事件，摆明了是一个民族问题嘛，是一个疆独问题嘛，但是他们就下命令不准媒体，国内的包括香港的亲共的媒体都不准报道是民族问题，都不准说是维吾尔族人，也不准说新疆两个字，只能说是一伙暴徒恐怖杀人。所以他们对于这样尖锐的中国所面对的民族问题都是完全是不敢面对的态度。所以从这些内忧外患可以看得出来，今年呢，包括大陆网上有些人都说看来啊是凶多吉少，现在至少这个开头是这样，这些事情都还没完。所以我们就说呢，甲午这个年头啊，里里外外很多危机向中南海的领导人提出了挑战。
这一期开放的社评呢，从最近几宗滥杀无辜的暴力事件谈到暴力的来源，请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好不好？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以前啊，当西藏的暴乱、新疆的暴乱几次重大的流血事件的时候呢，我们都发表过评论。这次我主要是针对昆明这个事情来说的。昆明的暴徒一共听说是8个人，其中2个女的，他们都是带着新疆维吾尔族独立运动的符号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不单纯只是一个恐怖的暴力行为，而且反映了民族问题，反映了民族之间的仇恨。其中有一个暴徒只有10多岁啊，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当时在现场的5个，另外4个都被当场击毙了，他呢被打伤，他还活着，但是当局都没有交代，这只是网上面透露出来这样一个事情，根本就回避民族之间的矛盾是暴力事件的一个原因。当然对这样的暴力事件，我们跟很多人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并不赞成。你就是说你主张新疆独立、西藏独立，都不主张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包括西藏人他们用自焚的手段，不是伤害人家，是伤害自己，这种手段我们都不赞成。但是呢，这里头让我想到不久前北京红卫兵道歉嘛，宋彬彬他们，其中有一个细节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材料，宋彬彬他为什么会站出来道歉，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当年他的一个女同学也是红卫兵，跟他讲啊，他们曾经在一次红卫兵的横扫牛鬼蛇神的行动中间啊，把一个室内分子啊，出身不好的，把人家斗了之后啊，把人家扔到一个热水锅中间啊，烫死啊，
哎
呀，啊，这是他们亲自干的事啊，但宋彬彬过去不知道。当然他只知道他们学校的那个校长是被批斗，被红卫兵活活的打死，有但是残忍到 对待社会上的他们所谓阶级敌人，不仅是抄家殴打啊，而且把人家这样扔到这个开水里面去烫死啊。他听到之后啊，他没话说，他说那我一定要去道歉。我就引用这个事件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今天维吾尔族人主张独立建国的这部分人，包括十多岁的少女，都参加了他们这个暴力的行动。可以想见他们有一种信仰，他们这种信仰跟当年红卫兵盲目的迷信毛泽东、迷信共产党一样的，可以干出这样惨无人道、伤天害理的暴力的行为。红卫兵在66年红八月期间，活活打死的不仅有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校长，还有社会上面的他们所谓的阶级敌人啊、牛鬼蛇神啊，一共是1700多人啊，涉及到多少红卫兵凶手？那种大规模的暴力，跟今天西藏也好、新疆也好，他们的暴力行为比较起来，比他们这个还要恐怖，后果还要严重。你说他们有没有交代？就是宋彬彬他们现在有所觉悟，能够站出来说一个道歉，对不起。但是共产党有没有说过对不起？毛泽东鼓动的红色恐怖文革中间多得去呢，像湖南道县那个事件，贫下中农一天晚上就把几千户所谓阶级敌人嘛，什么地富分子的家庭啊，斩草除根杀光了。广西那些贫下中农把什么阶级敌人抓来之后啊，就把人家杀了，杀了还吃啊，吃人家的心脏啊。阶级斗争斗到这个地步，就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以暴力起家的党，他们不仅运用暴力的手段，而且把暴力合法化、神圣化，这个留下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影响到今天解决民族问题中间的一些暴力倾向、暴力行为，而且影响到整个国家。你看现在维稳很多都是暴力维稳啊，对待一些上访户啊、拆迁户啊，都是使用暴力啊，很多人受伤啊，甚至于丧失生命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呢，还是要从理论上面把这个暴力论啊，这个根子一定要挖掉，一定要加以批判清算，然后才能把整个的社会风气啊纠正过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管你有多大的问题、多严重的矛盾，都不能使用暴力解决，只有和平的谈判。现在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两会中间，记者要他解释昆明的事情，他明明知道就是维吾尔族人干的嘛，他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反正就是说我们新疆以后维稳要加大力度，要严打高压，而且反复说这四个字，就是说他们现在对待社会矛盾还是用暴力的手段去处理。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共来讲他必须反省这个事情，你不反省啊，这个冤冤相报啊，以报一报啊，没完没了的。
以上是法广人与社会专题对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的采访，感谢您的收听。